各位大家好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80周年庆典后返回北京，与其或多或少有关的两个画面，也许会载入史册。一个是莫斯科红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大阅兵的宏大场面，10000多威武的军人列队走过，观礼台上有20几位外国贵宾，最显耀者当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普京就坐在他的身边，不时对他耳语，凸显俄中友谊无上限。在这一被波兰总理图斯克指为多可耻的场面发生的次日，5月10日，图斯克、法国总统马克龙、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联袂同行，一起来到战火中的乌克兰首都基辅，探望指挥卫国战争的泽连斯基总统。四位领导人围坐在总统府一张咖啡桌旁，稍显拥挤但很亲切，像熟识的老伙伴，然后用马克龙的手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，通报他们达成的共识，就立即停火30日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。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，欧美领袖罕见的一致，莫斯科若拒绝将联手进行大规模制裁。如果没有莫斯科红场那个精心准备数月的大阅兵场面，如果普京不是利用这一场合再次借用二战反纳粹类比侵略乌克兰，欧洲的领袖们或者不会就在翌日赶到基辅，对乌克兰表示最坚定的支持，并向普京发出最后的通牒。毕竟这场侵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，特朗普有关24小时化解乌克兰冲突早已成为昨日黄花，在如何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问题上，欧美罕见地出现了分歧。然而普京拖延战争，使用3天2天单方面小休战的伎俩，加上莫斯科红场的耀武扬威，对西方领袖无疑是一个巨大刺激，是时候了，团结起来。法新社周六的报道分析，欧洲领袖联袂出现在基辅，就是对普京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约20位外国领导人在红场高调大阅兵的象征性回应。红场的典礼是奢侈的，观礼台的阵容是豪华的，整个气势是杀气腾腾的。而基辅的画面是简朴的，就像来了几位老朋友，他们乘着火车而来，在基辅大街上与民众见面，在独立广场向抗击侵略者死去的乌克兰士兵致敬，一切都很普通。然而在波兰总理图斯克眼中，莫斯科红场的豪奢场面，尤其参与观赏这一场面的红场贵宾，就是可耻的。原因很简单，一个侵略他国3年，不断轰炸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，造成百万人死伤的侵略者，高调纪念反纳粹胜利本身就很荒诞。而那些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尊贵的宾客，他们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刻与侵略者总司令一起在莫斯科高调亮相，然而他们响应了普京的召唤，或出于自愿，或者屈宗，对俄罗斯的杀鲁无动于衷，却在高调宣称他们在捍卫历史真相。北京的媒体对习近平主席连续几日在莫斯科的活动很兴奋，新华社发出一系列高清图，配图的文字按耐不住激动，习近平主席来到克里姆林宫，同在那里迎候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切握手，随后习近平主席、普京总统一道步行前往红场，登上主观礼台就座。五月的莫斯科绿意盎然，鲜花盛开，胜利日旗帜迎风招展，恢宏的红场一片庄严的盛典气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军容严整，士气高昂，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红场。人民日报报道韩晨，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，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，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，这是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庆典向世界传递的鲜明信息。该报称，普京在庆典上发表致辞时对此做了有力的回应，他说，我们牢记二战历史，以史为鉴，胜利是神圣的，历史不容篡改，胜利者不容侮辱，历史和公正永远在我们一边。 而此前不少报道分析，中国的领导人、中国的官媒应该清楚，几年来普京已经把5月9日大阅兵变成他捏造的激励俄罗斯军队消灭乌克兰纳粹图谋的盛典。历史不容篡改，在普京的话术里就是恢复苏联帝国旧梦，乌克兰敢于维护独立就成了对大俄罗斯帝国的侮辱，这一切构成了普京侵略乌克兰的根据。中国领导人加入到普京的胜利者庆典，何必说这是为了持续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，是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义，是双方彼此成就、促进各自发展振兴的必然选择，也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时代呼唤。5月9日与图斯克一道出席记者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，站在战争一边还是和平一边，一切一目了然，说反话者自承后果。在 X 平台上，有人把普京与二十几国领袖握手交谈的画面编成专辑，旁边写着，这就是支持大屠杀凶手的懦夫和机会主义者的面孔，乌克兰将记住他们的名字，并追究他们纵容普京犯下战争罪行的责任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，感谢哈亚呢的技术合作，谢谢您的收听。